他的佛教里面的一些不是佛教本身的东西他们都不懂的，鬼啊神啊跳神啊那些东西他都是说是佛教。我说佛教哪有跳神，他说我们以前都这么认为啊，他说你们佛教也搞什么跳神啊超签啊算卦啊，以为这些都是你们佛教的。我说你为什么不了解了解。后来我跟他讲了一番道理，他很高兴，他以为佛教是这样的，他以为我们是和善的无聊之极，天下真有这么人这么多的人认为我们是无聊，吃饭吃饱没事干庙里面一蹲了死长生，我们你们太冤枉我们，冤枉得不得了啊！所以人们都是这么一种人生观，就随俗浮沉，随着世俗变化而变化，随境界变化而变化，一会儿这么心一会儿那么心，世俗人就是这么一，我觉得很辛苦啊，作为世俗的人跟你们居士啊，我觉得就是说很了不起啊，你们比我们更了不起，随着世间这么一种变化，你们在这一种潮流里面生存很难。举个例子说，在生活里面穿衣服就好了，一年四季要转换好几次啊，因为据我有关方面这个了解啊，现在衣服穿过一年就不要，很少穿一年，尤其是女众，她穿了一会儿就说这个时装，大家在讲时装，这时装过时了就不能再穿了，再穿你早出去就跟人家看不起，说你这个人笨蛋，怎么还穿这个旧衣服啊？是这样。要换了，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，一会儿是迷你裙啊，一会儿是迷他裙啊，转过来转过去很辛苦啊。你看我们这些和善衣服啊，汉代的一直穿到现在，汉代1000多年，1900多年还是这么穿，不要变啊。所以我们都不懂的，随着世俗转，随境而转。到一家快乐不是白来，时间早一趟吗？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往往相反，人生短暂啊，赶紧要利用这个短暂的生命去创造伟大的生命。我们是这么想，他是那样想，所以不能与他一样的想法，他说你这是傻瓜愚痴。那么我们这个角站在我们这个角度说他是傻瓜是愚痴，所以这都一种矛盾，想不通，所以说这都是这个一种人生观问题，人生观问题。人们以为说你们和善就不能打牌，不能看电视，不能看录像，不能跳舞，这多蛮消极呀、要问打牌看电视跳舞那就是积极吗？大家想想看，那是不是积极？不能这么肯定，不能这样讲啊。所以人们就只是追求物欲，精神何等的空虚，现在人的精神空虚比以前人更严重更厉害。我就讲一点都不夸张，以前的街上哪有这样子五花八门的东西，现在街上你看五花八门什么都有，为什么？空虚必须要这些东西来刺激来弥补，生活这么一块东西没有这些东西填补的话，他们就活不了。故事说现在的人比以前人更加空虚啊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众生烦恼，烦恼重要才有这些空虚的感觉。烦恼佛教里面总结为贪嗔痴慢疑邪见，这是根本烦恼，根本烦恼。我们通俗的讲贪嗔痴慢疑邪见，有些人还不太懂，我们通俗讲总结四个字，爱恨情痴， 是好种，对吧？啊，爱每个人都有这种爱，你看大街上唱歌爱来爱去的，啊，没有爱他就不能活啊，他就总是要爱一下。所谓爱是什么呢？是欢喜的意思，失意、恋慕的爱。我喜欢这个东西，我很爱这个东西，那就是爱。其实爱就产生追求，起子把它起过来。说我喜欢这个手表啊，那我就是爱这个。我喜欢这件衣服，那就我爱这个衣服。都是由爱。爱就是产生贪，就是我喜欢，喜欢我想办法把它得到。我爱吃什么，我爱吃穿，爱穿什么，爱住什么，那就爱，爱就是产生贪啊。爱能够得到，能够得到，那就高兴了。得不到怎么样呢？就撑了，喜欢的东西得不到的话，他就气得半死啊。得到又会产生我慢，就想要我自己了不起啊。有地位，你想要地位要名，你取到得到了，你有一种想要虚荣。凡夫众生多少都有几分虚荣，但是轻与重不同。你要说一个人没有虚荣的话，说不过去。虚荣心轻与重而已啊，那有些虚荣就产生我慢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穿了一件好衣服，你找到街上去，你那种心态就不一样，你就找起路来就会大步一点，神气一点啊，这个胸就挺出来了。你这个衣服穿得不好的话，你就不好意思低下头来，今天穿的衣服多难看，不好意思赶紧走。那么就是说躲在旁边走，不要从中间走。哎，这些理由能够得到，你就产生这种虚荣心、我慢心，增加了烦恼。啊，所以爱能够得到，就产生这么一种效果；爱不能得，就我嗔，会我疑，产生怀疑啊。是为什么我追求这个东西得不到啊？什么原因啊？他这个疑问，那个疑问，最后是恨，得不来就会恨。哎呀，我为什么长得这么难看呢？气得要命，照照镜子，脸上长得这么皱纹，气得要命，产生恨。人家为什么做生意赚大钱，我做生意就赚不了钱呢？你就会恨自己，我有恨这我命运不好啦，有什么条件约束自己啦？所以我们常说爱有多深，恨就有多深。这爱与恨这两个东西呀、啊、是相反的。年轻的爱情生活，他喜欢对方，他把自己一切的东西都奉告给对方，我呢表示爱。那么最后不行的话啊，谈恋爱叫做吹嘛，不行了就吹了。吹的话怎么样呢？如果哪一方伤害了哪一方的话，那就会恨，甚至把对方干掉杀掉。有没有这种事情？很多。你看报纸上，尤其法制报翻翻看，常有这样的事情呢啊。追求不得，后来就把他杀掉。为什么？爱，有爱才有恨的。你叫我们去杀谁？我们爱过谁去杀谁干什么？就不需要，因为你太爱他了，后来就产生恨，去追求过分的追求，执着了。佛教讲执着。那么你把住这个东西不放，你就产生烦恼，就恨。是爱恨相连的，那就是贪与嗔相连啊。所以你有 有得取之心就有失落之心，你想得到你最好就是失去，你有希望你就会有失望啊。所以我们这些生活里面我们都很有经验，朋友非常好的朋友，我们称作知音朋友、知心朋友，很好啊，好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土话说啊，撒尿可以泡饭吃，就对方的尿撒下去泡饭你都可以吃啊，好到这么一种程度。如果说这朋友哪一天出卖了你，你会怎么样？你就会恨，你会恨得厉害。为什么？曾经两个相好友好就相爱了，后来相违背了，那就恨。爱财不得也是恨啊，爱财得而失去你也会恨。你说现在人民币剩下几十万的人，哪一天说货币贬值了，现在人民币现在已经贬值的厉害啊，啊，买股票的人股票下跌的话你会怎么样？你饭都吃不下去，买股票的人整天关心这个股票啊，股市下跌了他就心里烦躁，那就恨了。爱民喜欢民的人，天地间爱民的人还很多呀，啊，爱民不得的话他会产生害心啊。这爱求求的民求不得的话，干脆怎么样呢？啊，你也别想活，我也别想活，同归于尽，产生害心，这就是恨，就是恨。所以我们人类互相斗争，都是出自爱与恨两个字。你没有爱，没有恨，怎么会斗争呢？你对对方没有恨，你怎么会跟人家去打架呢？恨。你看我们经常在坐车坐船看见有打架，就公共汽车常有的这样的事情呢，不小心你的鞋，你去年穿了一双新鞋挤公共汽车，人家给你脚踩了一下，踩了一下你就觉得心里会恼火，我穿了一双新鞋不像话，我脚踩，你怎么就脚我踩了？他说，然后对方就说，我怎么知道你脚会在这里？他说你眼睛烂了。他说我，你要怕急的话，你去坐小车去，你不要坐公共汽车。争执不下就吵起来。为什么？你有爱面子啊，还真一样。假如说对方给你踩一下，啊，你说你怎么脚我踩的呢？对方说，哎呀，对不起，我没看见。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嘛，你就放不下这个面子。啊，爱保护你这个面子，所以佛教破除我执，你才能够解脱呀。你的我执太重要，不可侵犯。哪一天人家伤害你、骂了你、讲了你，你就觉得活不了。保护自己，爱自己，不堪幻象。那你就会产生斗争，这都是因为爱与恨的缘故引起种种烦恼，从此而产生。啊，爱恨情是感情，也就是内心的追求。他为什么有恨有爱呢？正是因为有感情。一个人没有感情的话，就不会产生爱与恨的。我对你爱是为什么？有情。感情的缘故啊，男女相爱也不是出于这种感情吗？相恨也是出于感情，恨是因为爱引起的啊，物欲也是因为有情。你喜欢这个东西，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很好，你对它有情了啊。你比如说我这个小小钟啊，我就觉得很好，很好玩，我找到哪里都带上，就对物有情啊。你就假如说这个钟哪天坏了摔了，你心里会难过吗？我看每个人都有这种思想啊，你喜欢的东西坏掉你会很难过啊。就物欲也是出于一种情呢，有感情啊。 那么没有感情的话，你就会远离他。所以说，都是因为情的缘故。为什么会怎么产生这么情呢？就是思想的感情啊，因为痴一次无知，没有认识到这些道理啊，有爱恨情，都是因为不明事啊，爱子啊，爱财呀、啊，爱人呐、啊，都是秘密。我今年到新加坡遇到一个居士，在四年前，他带了两个小孩子，一点点大。我这一次去，他两个孩子很大，长得很大。他带来见我的时候，我说这两个孩子是你的孩子，怎么一下子变这么大了？他说四年了。哦，我说确实也是。难道真的像我说，我现在都老了，你孩子突然间变这么大？我说这孩子很可爱呀、啊。那居士怎么讲呀、啊？啊，对，我觉得都是很好的一种启发啊。他怎么讲呢？他说孩子啊，只暂时给我玩一玩而已啊，他暂时给我玩一玩而已，就是说，他说我做防范型，我现在培养他，教育他，养育他，他说我就用防范。还完了我就算了，他说我暂时给他传递传递，借我用一用而已啊。他说我对他只是爱护教育是我的义务，但是我也无所谓他好玩不好玩，可爱不可爱。我这讲的很有道理，是不是？我们所有的人家庭团聚也好，都是暂时的，给我们享受一下，用一用而已。你的孩子也不是一样长大，他长大了他就不听你的，是不是？儿子长大了会听你老子的话呀，啊，要跟你顶嘴呀，老头子你多话多嘴，少说，靠边站去，没你老子讲的了，是不是这样？小孩子的时候，你可以要他听话呀，他就听你的，你不行你揍他，大了你能随便揍他吗？不听的你就白不听他，他一下子就离开你了，他跑去跑掉了。所以说这一切都是长的，你假如把他执着的不得了啊，大起来你要叫他听你的话，那能行吗？不能行，他有他自己的思想，他自己要做主。很多父母啊，对儿子啊爱护关心，甚至就是说讲难听一点就太过分了。如果孩子要上大学，那么父母就替他做主意啊，你要学什么好，一定强制他要学这一个。他说医学好，你就要上医学院，你不上医学院，你不报这一科的话，你就不行。他就说我不读这一个，哎，产生矛盾呢，弄得父子母女感情破裂。何必他喜欢这东西，就让他去。我昨天讲了，你生他一生难保他一死啊，你的义务完成了就好，这是我们人生处事的一种态度啊。你一定要抓住这个不放，那就叫做愚痴执着啊，不要这样，我们就活得会快活一点啊，快一点。好了，我们佛教说这是人生的现象，爱恨情痴是人生，人生不能离开这些爱恨情痴，这些没有的话就不成人生了，你说是不是？人也没有爱，也没有恨，也没有情，那你说算什么人生呢？像木头一样，你说这木头一样，他也没有爱，没有恨，没有痴，说大家都这样，那像什么人类？他不现实嘛。佛教也讲爱恨情痴，他也有讲这个，怎么讲呢？佛教有没有爱呢？佛教有没有情啊？佛教叫众生叫什么？有情。你看，就是有情的，怎么会没有情呢、啊？情很厉害，一开始就有情，有情众生，庄严国土，利乐有情，就是有情。啊，有没有爱？慈悲就是爱。我们一举一动都没有离开慈悲两个字，没有离开众生。 我们时时刻刻都记住，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每做一样事情都记住众生。其实我们把这爱心扩大了，基督教讲博爱，慈悲是广阔的，没有限制，这一切人都要有这种慈悲心，慈能以乐，悲能拔苦，那就是爱，爱入一切众生，善至诸佛，下至虫蚁，我们都要爱护他。你看这慈悲心扩大了什么程度？要度一切有情，一切众生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我自己受苦不要紧，所以希望所有的众生得到快乐。就说佛教这种积极的方面，没有去弘扬啊，拼命抓住那些消极的东西不犯，也佛教不能发展啊。这个东西不能做，那个东西不能做，啊，约束的大家死死的。利益众生的事情都要做，那是爱护一切众生，救度一切众生，这何等的慈悲，何等的爱呢？爱心大呀。所以我们世俗的一般爱，你只爱一个人啊，男子只爱一个女人，爱两个女人说你不行了啊，第三者插足啊，不行了，你感情分裂，不专一啊，有问题的。那女子只爱一个男人呢？我们中国人叫爱人啊，外国人叫先生太太，我们都爱人，你只爱一个人，爱两个人你就糟糕了，破坏人家的家庭，人家爱的非常小，爱儿子就爱你那个孩子，别的孩子就不爱。现在人的教育也不一样，小孩子上幼稚园，妈妈叫他说，小朋友今天有没有欺负你啊？有没有打你？他说有啊，哪一个打我呀？他说他打你，你就打他，你就踢他，你就咬他。那现在的教育是这样的。我记得以前人的教育啊，我们的爸爸妈妈教育我们怎么样？出去不要跟人家打架哦，不要骂人家，人家骂你，你不要应人家，静静的。啊，人家打你，你跑，不要打人家。我记得我的父母都是这样教育的，我相信在座的父母都是这样教育的。现在不一样，他打你你就打他，你不能输给他，你去告诉老师去，他打你，他回来就问这样子，是这个不一样。你只爱你那个孩子，你打别的孩子可以吗？你应该爱所有的孩子，就同自己的孩子一样。是佛是一切众生，就像自己的儿子一样。大慈智不大念佛言章里面不是一样吗？如母一子啊，佛就像母亲一样像我们的儿子。我们这众生都是佛的儿子，叫做佛子。他的爱护众生，一切众生都爱。佛把这种道理告诉我们：你要学佛，你要爱护一切众生，对待一切众生都有慈悲心。爱护他，你才能成善佛。不是爱心的扩大，不是说溺爱，对，更加有情。佛度有缘众生，所以这有缘就是有情。你没有缘的话，你跟他再讲，他也不相信。就我们今天大家坐在这里，还听我在这里讲，都是有缘的。我们苏轼到接下来的苏圣的因缘，我干嘛跑福州来讲，还不到广州去讲？我这次跑到北京去，北京人没有心窝去讲，我就不跑到那里去讲。所以我们在这里有缘啊。今天正月我到福州来讲，今天又在这里来讲，将来还要长时间在这里讲，不是有缘吗？比福州人有缘。没有缘的话，我叫你来听你也不听，你到底叫你去教堂去，你去吗？你不去啊。牧师在你那里给你洗礼，你不去啊，无缘。所以有缘就是有情，所以我们这种情是纯洁的，不是那种恩爱。 啊，所以说我们转是转这个情啊，所以那种杂染的情转为清净纯洁的，为了共同目标断除烦恼，为了成佛这个道路来讲情，不是说你们送给我几个苹果你对我就有情了啊，你送给我几个橘子吃一吃啊，这个人对我特别好，对我有感情啊，那叫情，那个情就不纯了，那个情就不纯啊，你供养我什么东西就叫有情，那个情就不纯了，不纯。我们才能够在这里研讨佛法，研究佛法，我们是为了推动佛法立了更多的友情，这种情多好，没有带任何色彩。所以我在这里讲，我没有带任何目的，我只是讲我所懂的一点佛法，布施给大家，混告大家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往这条道路上共同去努力，这么一个目的，没有任何其他的条件附加条件。我觉得这种情是纯洁，没有带其他色彩啊，所以我们这情要进化，要转变啊，所以我们是没有烟草的，没有烟恨的啊，化偏爱为博爱。华严经里面讲了，是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我一个月前呢，去看望一个老修行，他要去闭关啊，一位70多岁的，在我们那边算是蛮有威望的老修行，他7、8岁就出家啊。我们这一次要闭生死关，一进去就不出来了，禁止一报身，所以我们去看看他。几个居士一起去，那个居士说：“你那坐的一个位置，他说我又不能坐在那里，女居士，他说我又不能坐在你的旁边，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你都老太婆了吧，你当我的妈妈不行吗？我说一切你只是我母啊，你是我的母亲啊，你哪里想，我说你想到哪里去了？我说这种不好，没有其他的事啊，所以说一切女人是我母。”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你看这佛教他的慈悲心扩大，就这种爱这种情大啊，所以就如此转，做如是观。佛教讲一切众生都是未来诸佛呀，可亲可敬。华华经里面常不亲菩萨，见一切人都恭敬礼拜，哪怕人家打他骂他，他都要跑得远远的去恭敬。他说我不敢轻慢你，你是未来诸佛，你将来可以成佛呀啊，这种心多好，多么扩大。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对别人这种一种尊重，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啊。所以你看呢，普贤十大愿王里面，普皆回向，恒顺众生，你能如此去对待什么事，所做的一切好事都回向给别人，不要说这些事情都是我做的，这个事情是我做的，霸占到完了，人家对你就产生嫉妒障碍破坏，你回向给他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大家功劳，大家的功德，大家都能回向给大家。比如说今天晚上我在这里讲，你们大家都不听的话，我在这里讲什么，怎么讲，你们不来我跟桌子讲，再一个说你们在底下叽里呱啦的讲，我也没办法讲。有人说你讲得很好啊，我说你是你听得很好，不是我讲得很好，你听不好的话我就讲不好啊，我也讲你也讲，那怎么讲，我在湖顶那边那些居士叫我讲，我就不愿意讲。他说我也讲，他底下讲的比我还要大声，我喊得要命啊，他还不听。我说我不讲，他为什么不讲？我说你也讲，我也讲，怎么讲？所以我讲，你不要讲才能讲，这是互相关系。所以说，大家听得好才能讲得好。 真的有道理。然后说你讲得好，你讲得很好，大家不听，你讲得很好，你跟谁讲？你就回房间讲吧。就是一切事物，我们看一切事物都如此想法，世界就合成了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回向给他人，赞叹他人。普贤四大愿王里面叫我们赞叹诸佛，赞叹诸佛，有的时候都佛很赞叹啊，这众生不赞叹。佛告诉我，你赞叹众生，佛欢喜啊，就等于赞叹诸佛呀，你就要赞叹众生。所以这十大愿法里面，你把它普遍化、通俗化，很好用。一者礼敬诸佛，礼敬诸佛呀，没有礼敬众生啊，没有礼敬人啊，你把礼敬人，我对一切人都恭敬，你就是佛，你将来可以成佛，我对你恭敬，大家都欢喜，你对他恭敬，每个人都欢喜，你对他傲慢，每个人都不欢喜。不是好用吗？你忏悔，比如说第四德忏悔业障，你对别人都有一种忏悔之心，他讲我做的不对啊，这事情都是你做的对啊。佛教里面有个公案，一个李家一个张家，两家住在隔壁，李家呢很和平，张家天天吵架，他家里的几个人呢天天吵架。那张家就问李家，说你们家里怎么大家都不吵架呀？那么李家就说，他说我们家里都笨蛋，大家都很笨。他为什么你们家里很笨？他说，比如说这个椅子放在门口啊，那么这个主人回来了，他不小心踢了一脚，摔了一脚啊，那么他的太太就出来说，哎呀，这都是我不对，我这椅子怎么换在这里？那先生说，哎呀，都是我不小心，我自己没有看。他说，哎，都怪我。他说，哎呀，怪我，哪里是怪你？这么一来大家都不吵架。然后比如说这个杯子换在这里不小心把他们打到地下去，那对方就说，哎呀，这个杯换在这里。那么换的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换在这里是我换的不好，我就换得进去一点，你就不会把它摔到地下去了。那么对方就说，哎呀，这种我不小心了，我注意一点就不会打掉，大家就不吵架，心平气和，说大家都是很笨，但是每一个人承认是我不对，我错。张家就说，大家都会，这杯子都放在这里，他不会在这放在哪里啊？这出张责备，那你椅子怎么放在这里啊？他说不放在，放在哪里？你自己眼睛干嘛不开了？你长眼睛干嘛不开了？好，就吵起来了。同样一件事情，看你如何去对待。所以说，我们常怀着一种忏悔之心，就好用了。很多人家庭为什么不和呀？大家互相厉害啊。两个人两口子都搞不清楚啊，先生嘛要当家啊，太太也要当家，他要管他，他要管他呀。我们常说妻管严吗？啊，妻子要管丈夫，丈夫说我堂堂那个男子汉给你女人管，岂有此理？他要管他，他就不服，他说现在不同旧社会呀，女人可以做天下，女子傍边天嘛，平等啊，现在是平等啊，男人你老管我，你是分贱。男人嘛，意思说，哎呀，我是一个男子，跟你一直管，你不好意思嘛，在朋友面前也没有威信啊，他总要显耀两下子，所以说这争执不下来。假如说互相相爱，互相尊重，这个家庭就没有问题了嘛，是吧？女人有女人的难处，男人有男人的难处，互相体贴，互相照顾。你我到海外去啊，他们那些居士什么都问，还问的，甚至他们的一些私人的生活他都问。他常常对出家人一种崇拜，好像你是一种神一样，他就说师父能够解决一切。他师父啊，他说我先生不老不回家，你说我怎么办啊？我应该念什么经，念什么咒来回向？ 让他能够回来呀。你说这怎么办呢？你说念什么经好啊？念心经有没有用啊？念大悲咒有没有用啊？啊，我就告诉你一种经咒，我说你就念什么经啊？啊，把你丈夫招回来，怎么念呢？我等你丈夫回来的话，你就念。哎呀，你很辛苦了，你需要喝什么？你要吃点什么？我赶紧给你做，你看这碗热汤，你看它补补身啊，啊，这银耳汤啊，你很喜欢吃，我给你准备好了，洗脚水打好了。他就觉得这个家庭很温暖，他就愿意回到你的身边来。我说你就念这一个，你就行，你就解决问题了，你很好用。你老看着他不回家，你就气得要命，一回来你就甩炕板，这一甩一下，脸盆甩一下子，锅灶弄得噼里啪啦响。他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家实在是糟糕。我不回来的好，一回来你这东甩西甩，他就觉得烦恼。我出去好，还是出去到外面转转好？啊，到甚至到外面跟朋友去幽会，他就觉得更好。外面这个比我那个更好。他就不回来了。我说你对他更体贴，他既然有这一种外面有啊，现在话叫做外遇，他有外遇的话，你就赶紧招魂了，我的魂你把他招回来。我念念念招魂经、招魂咒，你这一念，你就魂把他勾回来，他就回到你的身边。啊，你这么一种啊驱魂咒，你这一念，你回来噼里啪啦，我的驱魂，你魂那么驱出去了。他就不能回来了。哎，你百般的体贴照顾，这家庭就和睦相处，事情都没有啊。你觉得你不要疑神疑鬼呀？你看报纸上经常你可以怀疑，你怀疑我，我怀疑你。你今天跟那个人在大街上跟那个女人讲什么话？你说，回来一个道真一样的批判。他说我没有啊，我们是谈工作谈生意，他的谈生意我看你有问题，你在那里又说又笑，他就觉得麻烦了，你就回来斗争批评我，他受不了啊。你的那么你看到你的太太在外面，你跟人家谈生意，你说你今天在外面跟谁，那个男的是什么人，你说这样子很快就分裂了，就互相谅解，不要疑神疑鬼，心换大一点。尤其我们学佛的人心胸要开阔，我觉得是什么事都没有。虽然这是讲的是家庭琐事，这是学佛人的应有态度，你这心胸就平了，你好会用功啊，你才会入道啊。你心老是计较这个计较那个，你怎么念佛？你念佛的念了几句佛都不像个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这是一种转化，一种进化，一种认识，这是一种修行，改变我们的人格。修行就是改变，我们一个人格这么不圆满，在转化，在改变。所以这样呢，你认识清楚了，你自见就明白了，才能够称得上一个佛教徒。假如这一件事情一个家庭都处理不好，你还学佛谈得上吗？我们要做佛呀，学佛要做佛呀。你一个人都没有做好，你做佛何等的不容易啊！啊，就做人，先人格圆满了，然后才谈成佛。一个人都做不清楚，怎么去学佛呢？你这一点。家庭处理好啊，我们出家僧团里面要处理好。僧团最称为僧，是因为和合为一，能够和合，佛法就行。要是佛法心，除非怎么样，僧藏僧互相赞叹，你了不起，你伟大，你修行，佛法就行。要是佛法败，除非怎么样，僧谤僧，互相诽谤。人家说某某人很修行，那都是假的，骗人的，攻击的、诽谤的、嫉妒的，
某某人会干一些干一点事情，你就出来破坏压制一下，那你何患无辞呢？所以啊，普贤行大愿馆里面说要随喜功德呀，白送你的功德你不要，你随喜都有功德。你看见他做好事，你随喜不行吗？我说我们这个连这个随喜心都懒得去布施给人家啊！你一个微笑，一个赞叹，这就功德了，使对方就欢喜，何乐而不为？不要花一分钱啊！这就是布施啊！啊，是随喜功德，我们能够做得来，那就是多好。佛法也兴隆，你也好，别人也愉快，你心里也愉快。你看着人家嫉妒、障碍、恼恨，人家对方还不知道，你把自己气棒了。不要这样啊！所以我们做一个佛教徒，应有的态度有了，我们才能够谈得上去正心佛法，正心佛法。所以这一些起码的事情做不好，正心佛法从何谈起呀、啊？建房子地基都没有，你怎么去建呢、啊？那是空中楼阁建立在沙滩上，空中楼阁本来不存在，建在沙滩上你怎么建？所以这些处理好，心才能信佛法。所以我们讲佛说法灭尽经，就说这些问题理清楚啊，佛法才不会灭，才不会灭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归到正题来啊，佛说法灭尽经，这部经很短很小，因为我们时间很贪图啊，就是临时决定这么一次弘法活动，所以不能讲很长时间。只要我们啊有信心，来日方长啊，以后有机会我们还可以讲。你看这么一个讲坛提供的良好的环境条件，我们将来有机会还要多讲，共同探讨，共同学习佛法，我们佛法才有希望。所以这部经很短，只是讲到我们佛法里面的一些问题，而理清楚佛法才会灭。所以因为存在这些问题，佛法才会灭，我们要懂得，要明白啊。这部经很短很小，我们看现在看经文，文如是，一时佛在记忆挪揭国。这是每一部经的六正性，然后我们都可以说在座的出家在家啊，都听过很多经，看过很多经，那前面这些我们就不啰嗦了啊。六正性就是证明这一部经的这个阶级的过程。如来当夜当佛涅槃，以诸比丘及诸菩萨无央诉众，来以佛所。这个佛讲这一部经是在临涅槃之前三个月，这部经讲完三个月佛就要涅槃了。佛就讲了我们现在的情况，就是未来这些情况，意思说告诉我们的佛子要如何来证经佛法，不要让佛法很快的衰灭啊！波涅槃就是进入涅槃，指圆寂。佛祖将要化缘，将尽了进入涅槃呐。以诸比丘还有一些菩萨，很多的人啊，无央数就非常多，当时还记不清楚多少人。来以佛所，来到佛所住的处所，既熟以地见主为老，刻养文法，说来到佛的这地方啊，顶礼佛。完了以后呢，非常希望听佛讲法呀。世尊寂静莫物所说，光明无限。那么今天佛说法和往常说法不一样。怎么样呢？大家顶礼以后要求讲法呀，我不讲，没有声音，没有说呀，光明也不限量。佛讲经说法倒要放光动地， 这种因缘。那么今天讲法佛不现光明，光明没有，这是一种表示什么呢？意思说将来佛法要灭了，佛一种悲哀之心。贤者阿难作礼白佛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前后说法微观独显，今大众会观更不现，何故如此？阿难问，他说你晚上说法的时候都显观了，今天为什么不显呢？阿难疑惑不解啊，请佛说明一下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必有缘故，愿闻其意啊。佛莫不应。你看这种场面，就是多买的萧条啊。阿难问佛：“你为什么这样子啊？不现观啊，也不说话呀、啊？今天佛就是可怜啊，将来的众生闻不到佛法，佛法要消灭，有这么一种心情，如实至三。”阿难想请问了三次，佛没有讲话，也不现观，就说一种心情的悲伤。请完了佛讲了，佛告阿难无。